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首先要谢谢家人们持续对1503宣教大楼工程顺利施工安全的带导。这一次的工程呢，其实我们衍生了一些额外的工程跟法规认证费用，追加了一些支出。虽然我们的建堂认线已经结束了，但是大家仍然持续慷慨地为宣教大楼献上自己的一份，求主纪念到大家所摆上的。预知更多的详情，请扫描周报上面的二维码，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目前工程的进展跟需要。同时间呢，我们也需要一些志愿的团队一起卷起袖子，为宣教大楼做最后的整理跟预备，因为下周就是我们在新堂的联合聚会的大日子了。不但是新春团圆饭，那请记得哦，每家带到你最拿手的菜来分享。还有呢，就是1503宣教网络3个分堂的差派礼都要在那个时候来举行。届时中雪林灵粮堂将正式的成立，3个分堂也将开始各自的主日崇拜跟运作。感谢主，台湾母会使徒网络及母堂中立网络也都会派代表来参加祝福跟担任特别的讲员。还有一个好消息哦，每一位12岁以上来参加的来宾都会获赠一份全球限量版精美实用的特别礼物，开心吗？让我们在一起要享受主的恩典，欢喜快乐，得人如意。大家期待吗？那还是要请大家用力的祷告，努力的参与，让当天充满神的荣耀，荣神益人。阿们吗？阿们。感谢主。教会呢，目前读经的灵修进度，使用每日活水，听到许多正面的回响，因为内容很丰富，也很实用。那么这一周也刚好进入到了腓利门书，这是使徒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负责人，他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及在他教会，是他所写的书信中篇幅最短的一卷书。因此呢，其实不用几十分钟就可以读完圣经的一卷，很有成就感吧。 OK， 所以因为要叫完整的知道上下文，所以今天我们要念的经文比较长了一点，所以让我们轮流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时候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用恭敬的心，用起应的方式，请坐在面对我右边的先读一节，然后呢，左边的再读一节，用起应的方式，你可以用中文或英文大声的、用心的，不要急，来宣告神的话，好不好？我们请右边先开始腓利门书，从第4节开始，请。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来，左边，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 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是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复活得胜的主日，我们奉你名一起聚集在你面前敬拜歌颂你。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时候将你的话语要来赐给我们。主，你的话语是阿们阿们的。主，你的话语是既然既出，绝不突然返回。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大有恩典，大有慈爱，大有主祝福的。主，求你透过你自己的仆人将你的话语解明出来，好叫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走在你的祝福当中。求圣灵这时候你就做主掌王权，来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讲的听的每一个人在这里都同蒙造就，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以上祷告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好，我们请大家请坐，谢谢。这卷书虽然短，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2019年生命的建造有着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因为如果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突破的话，我们将会被卡住我们生命的成长，甚至于倒退。请我们在读跟听的时候一定要连接，将我们的生活实际面连接在一起，如此才不会只停留在头脑跟知识的层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叫做接纳与饶恕，接纳与饶恕。刚刚读的经文当中有三个人物，首先第一个作者，我们可以看 PowerPoint， 使徒保罗因传福音被关在罗马，而他写了信要给他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腓利门是一位富有又爱主的人，因为当时代他能够拥有奴隶，并且就在他们家聚会，其他们家的教会叫做哥罗西教会的负责人。而第三位呢，名叫阿尼西姆，就是看到保罗旁边的，他是一位奴隶，他可能是偷了主人的东西而逃离开他的主人腓利门的家，辗转抵达了罗马。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得与在监牢中的保罗接触，用从保罗听见福音认罪悔改归信主耶稣基督。而腓利门书就是保罗所写的书信，篇幅中最短的一封，他要交给腓利门，他要交给阿尼西姆，让他去带给腓利门。那目的呢，是当保罗知道整个事情的前后原因的时候，他就鼓励阿尼西姆这位奴隶回到他原本的主人腓利门那里去，去怎么样去处理过去所犯下的罪行或错误，因而写了这封信函让他随身带回去。其实这个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请求，因为一般人不会饶恕一个犯错的奴隶，还有可能把他杀了，甚至就关在牢里，更遑论将要将他视为家人。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接纳与饶恕。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到付出一切为基督，从第四节到第七节。首先保罗为腓利门来感谢神，这边讲到说，我祷告的时候常为你来感谢我的神，来感谢神，为腓利门来感谢。第五节那边也讲到了说，并他的爱心跟众信徒的信心呢来感谢。第六节也是讲到说，他里面有信心使人知道他各样善事 都是为基督的缘故而做的。所以在这里呢，保罗来赞赏，来感谢，为了腓利门所做的一切来献上感谢。所以呢，第七节也讲到说，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所以我们感谢神，就是保罗在这不断的就是来为这个腓利门来感谢。保罗称赞腓利门在爱心里所做的一切美事，指向着基督，也把一切荣耀归给基督。一个爱神的人，他也必定是爱人的人。我们若不能爱所看得见的弟兄，我们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呢？我们若单单有爱心，而没有正确向着基督耶稣的信心做基础的话，那他所做的这些爱心的表现，也只能当作建立私人感情或关系来看哦。因此呢，我们如何知道在教会所付出的一切，我们所做的一切善行都是为基督还是为自己呢？一个考验就是，当对方不但没有感激，没有相对应的回报，甚至于误会不满时，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相信只要包括我自己，只要是人都会觉得不舒服，会失望，会难过。可是在这里圣经提醒我们，当我们对主有正确的信心，清楚我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一方面不应该在人身上求回报，因为主会 必报答，同时因为是我们爱神，我们才会为主而做。我常说服侍神当中最不容易的就是做牧羊的工作，因为从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心情情绪感觉时时都在变。今天你为他做的事他很高兴，但这不代表你明天也可以这样做。你可能为他做了九件事他还蛮满意的，而你不小心做错了一件事，他不是他所期待的，你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跟你翻脸呢。所以有人就讲笑话说，牧羊呢就好像热脸去贴冷屁股，你把它贴到热了啊，他不但不感激你，他回来打你一巴掌，说谁叫你来贴我的啊。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服侍或付出任何一切的时候，这些焦点一定要放在基督的身上，好叫我们的服侍可以长长久久的喜喜乐乐的。阿们吗？阿们。第二大点，我们要珍惜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本书充满了基督徒之间的团契跟相爱，叫我们看见我们要珍惜彼此之间的关系。它有什么关系呢？第一，它是一个同工彼此的关系，叫 fellow worker。 在第一节那边也讲到说，我所亲爱的同工啊，这边也讲到说是表示呢，我们一起做工，一起来服侍神，我们一起来服侍神，服侍人，而且我们也一起来敬拜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这叫同工关系。第二个叫做同伴关系 ,a partner, 同时也是同坐监的关系，坐牢的意思。第十七节里面，你若以我为同伴，这边讲了同伴。那同时呢，二十三节，与我同坐监牢的都来问你安。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是我们一同来奔跑属天的道路，有热同享，有难同当，我们一起合作，一起来完成服侍神，我们彼此相爱，如同一家人一样，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边第三个还有个什么关系呢？是同当兵的关系。这边第二节讲到说，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 讲到了就是我们都是主的精兵，为主和撒旦一起来征战，将神原本赐给我们的被魔鬼所杀害毁坏的一切，包括所有的人事物还有世上的灵魂，我们都要从撒旦的手中抢夺回来。因为魔鬼不会轻易将到手的东西吐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着神的能力跟权柄去打仗，去把它赢回来，否则我们只能任凭它来宰割我们，予取予求。那既然我们都是为主当兵的，为主征战的，那请问打仗会不会有受伤的呢？我待会会来讲这个部分。尤其是我们正在打一场看不见的一个属灵的战争，魔鬼用各样的方式要来抵挡我们。首先呢，他会用谎言使我们害怕，让某些基督徒自己呢就弃械投降，不要做基督的精兵了，只要做平着躺的信徒。那么还有呢，他也会直接攻击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警醒预备好的时候，我们轻忽属灵的事，一边犯罪，一边还可以服侍神，自以为可以补偿自己的罪疚感，结果就是给魔鬼留了地步。最明显看到的例子，就是当我们想要去赶鬼的时候，不但赶不出鬼，还会被鬼嘲笑，被鬼来伤害。最后我要说，魔鬼最厉害的手段就是让我们被他利用。在利用什么呢？在教会中让我们好像很热心，可是因为我们的热心却造成了我们彼此嫉妒纷争，然后彼此看不顺眼，互相不往来，结果就是也没有时间对外去传福音，却耗掉所有的力量去内耗，弄得大家呢精疲力竭，甚至于伤痕累累。这是魔鬼很厉害的伎俩。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敏锐的属灵眼光，我们要识破魔鬼的诡计，不要落入在陷阱当中，同时我们也能够得着从当中得着医治跟释放。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觉到魔鬼在教会当中的伎俩。在2014年，当我们大家准备好，我们都准备好了要去职堂，其实人都排好了，钱也准备好了，只差一个地点，结果竟然发觉我生病了。我想同工也是很好意啊，想要让我好好养好了身体，然后呢想说哇，这个可能这大家对大家负担太重了。结果呢，我们就决定暂停了职堂的计划。看起来好像让我去治病，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去怎么样去准备，再去传福音，再去训练。就弟兄姐妹，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我们回顾2015、2016这两年，我们教会有更多人信主吗？我们有更多人涌入在教会里面吗？同工们更多的渴慕要被装备吗？同工更多的愿意来上更多的装备课程，更多的训练，更多的同工吗？当我们回来看2015、2016的时候，发觉到其实人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我们的士气不但没有更加的高昂，反而大家士气低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明白这是魔鬼的诡计。今年2018，去年2018年，今年2019年，我们又整军待发，神告诉我们要去职堂了。大家发觉到一件事情没有？哎，我儿子又生病了，所以这也是大事啊，那是不是要暂停呢？还是不要，先休养吧，大家觉得呢？ 感谢神，这一次我们同工们，我们都学会了。学会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凡事不要怕魔鬼的惊吓。感谢主，这一次我们没有被吓到，因为杰森比我们还坚强，同工们也没有再怀疑要不要职堂，所以这一次我们不能够再上魔鬼的当了。因为当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职堂计划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勇敢继续的往前走。我相信最终魔鬼要从七条路来逃跑，大家可以一起说阿们吗？阿们，感谢主。除了我们不再受这些惊吓，不再受魔鬼的这样谎言，弟兄姐妹，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起来祷告，我们要起来守望祷告，尤其是现在正在建堂、执堂的期间，其实剩下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我相信魔鬼还有更多的伎俩，他不甘愿的。可是弟兄们，我们除了要有信心、要勇敢之外，我们更需要很实际的是，我们需要起来警醒、守望、祷告，最好能够进食。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可以的话，人小组或是属灵同伴，我们开始一起连锁祷告、进食祷告，我们筑起一个祷告的火墙，我们一起来抵挡撒旦魔鬼任何的攻击跟搅扰，好叫我们可以靠着神，我们可以看到神为我们开的路、开的门，他若开了是没有人可以关的。而且可透过祷告、透过我们同心，我们相信神为我们开的路更大，我们相信有更多人要得救。阿们吗？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当中可以为着整个的建堂、职堂，甚至到整个完工，都一起献上我们的祷告，甚至于进食祷告。阿们吗？谢谢。第三点，甘心接纳与饶恕。腓力门本来就是一位有信心、有爱心、名声不错的、蒙神祝福的一位有钱人，他愿意开放家作为教会聚会的地方，愿意为主付上一切，应该也是一位对奴隶不错的主人。可是这位奴隶阿尼西姆不知道是头脑坏掉了还是怎么了，竟然背叛他的主人。我相信对腓力门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我平时待大家都不错，你怎么这样子来？你怎么这样子呢？偷了我的东西还跑了呢？保罗了解这个情况，而他并没有用他的属灵权柄和他的辈分来强迫腓力门去接纳跟饶恕阿尼西姆过去所犯的错。你可以看到第八节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吩咐你，第九节，像我这位年纪的，但是这边还保罗特别讲，他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保罗他宁可放下他这些权柄权力，他愿意放下身段来求腓力门，为的就希望他能心甘情愿的来接纳跟饶恕阿尼西姆。所以第十四节说，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但如此，而且盼望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加的亲密以及提升。第十六节讲到说，让他们不再是一个主仆的关系，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第十五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得着这位真正的兄弟。保罗也不是没有理由，他提出了很多的理由来帮助腓力门看得更深、更广、更远。我们从字句当中就看到了， 第十节，你可以看到他这边讲到说他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所以阿尼西姆是他带信主的。在第十一节，他过去与你没有什么益处，好像只是其中一个奴隶，但是呢，如今呢，与你我都有益处。等一下会讲。那第十二节也发觉到，他是我心上的人，他是保罗心上的人，很在乎的一个人。而且保罗也希望，本来希望他留下来，然后呢，是为腓利门来替腓利门来伺候。而且他也提醒他说，你要暂时是离开，或者是你永远得着他呢？第十六节，不再是奴仆，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十七节来讲说，你看，你收纳他，就如同收纳我一样。哇，保罗把他都放得平等了。第十八节，他如果亏负你什么，或欠你什么，甚至于偷了你什么，或者是要赔什么，都算在我的头上吧。保罗不但说算我头上，而且第十九节说我必偿还。保罗亲自答应的，亲笔写的。而且保罗最后说，不要说别的，连腓利门你自己也是欠我的。保罗所提的不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为我们所代祷辩护的。他这边讲到说，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他在十字架上也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而主都要赦免他们。而我们今天所犯的一切的罪债也都全部都归在主耶稣的账上了，主耶稣都为我们偿还了。因他所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这不就是一个我们跟主的一个关系吗？主耶稣在无条件的当中，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爱我们，就为我们牺牲了他自己，为我们偿了一切的罪债，为我们偿还了，用他的生命来偿还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今天保罗所说的，就是主耶稣所做的。今天保罗对腓利门所说的，也就是主对我们所说的。今天我们还要再继续追讨那些对不起我们的人的这些债吗？伤害我们的债吗？我们能不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着主的救赎，因着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愿意 let go， 我们愿意来饶恕，来接纳呢？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主的关系。而主也没有强迫我们，他要我们心甘乐意，因为让我们明白，我们也是白白领受了这个恩典，领受了这个赦罪的一个平安。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赦免的平安给我们周围那些伤害，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或者是对不起我们的人。当我们愿意用主的心来接纳跟饶恕这些人时候，其实真正受益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从这样捆绑当中得了医治，得了释放。当神的爱跟救恩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无论他原来的社会地位怎么样，都成了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与其他的肢体是平等的。我记得我自己很清楚，四十年前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教会，教会里面有就是青年团契，我很喜欢的团契，那团契的每一个人也都非常欢迎我，那我们就成为一个肢体，我们就在里面一起吃，一起笑，一起玩，一起乐，一起读圣经，一起学习。 可是你知道吗？我在里面差不多待了10年左右，在这个团契，后来我们也变成了夫妇团契。但在这个青年团契，我至少待了大概10年。你知道后来有人问我说：“哎，首播，你在这个团契的时候会不会有自卑感呢？”哎，我说：“为什么会有自卑感呢？”他说：“你看，你看你这些弟兄姐妹，个个不是台大的，就是台北工专的。”也就是我们说，个个不是北大的，就是清华的。我呢，我不过就是一个五专生，或是我们叫 TAFE， 还不是最高的。你说你，他问我说你在我在里面会不会有自卑感呢？我说很抱歉，10年来我从来没有被感觉到有被我不平等的对待，或者我自己有。自卑感，或他们有歧视我，反而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的东西。我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机会来服侍、来学习，包括我很多的技能，后来工作的技能都是在教会里面学习来的。每一个大哥大姐姐对我非常好，完全的付出，不求回报。弟兄姐妹，这就是基督肢体的一个关系。所以让我看到那时候带我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基督，他们只希望我能够在基督里面成长，他们爱我，帮助我，教导我，并没有对我有任何的要求。我们今天还是很好的朋友，彼此的联系，而我们也非常的珍惜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成为一家人。他可能是从台湾来的，可能是从中国来的，可能是从马来西亚、从香港来的，我们到现在还在联系。而最后，我们也学习甘心的接纳跟饶恕。我们中间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想法或是冲突，可是感谢神，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的接纳跟饶恕。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的伤口跟勋章的一个关系。我们为什么会在教会中会失望或是受伤呢？前面我跟大家讲到，我们都是为主当兵的，我们都是打仗的，打仗的难免会受伤嘛，不是吗？而这个伤有的时候是被敌军打的，也有可能是被友军，也就是自己人的炮火所伤的。有人说子弹是不长眼睛的，所以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就在不自主当中、不经意当中，可能就受伤了。其实有时候伤的可能是，就是我们周围的、我们亲密的同工们。但是有没有关系呢？当我在为这个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看见一个伤兵，好像我。可能我身上有很多的枪伤、刀伤、摔伤、跌伤、内伤、淤伤，各种的伤布满了我的全身。神让我看到，可能当我退休的时候，当我退役的时候，全身都贴满了这个伤口，有的是看到了，有的是看不到的。我说：“主啊，难道服侍你要这么惨吗？难道服侍神的人一定要伤痕累累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就让我看到，我这些一个一个的伤口全部变成了勋章。我好兴奋啊，弟兄姐妹。从人的角度看起来是伤口，可是呢，在神的眼中，这些所有的伤口，一个一个都是从天上来的勋章。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难过，我们也不要失望。所以当我们可能有这些伤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为这些伤口来感谢神呢？因为这些不再是伤口，而是一个荣耀的记号，是一个神颁给我的勋章。所以我为这些伤口，我这些的荣耀记号，我来感谢神。当我们懂得来为这些感谢神的时候，这些就不是叫伤口，这些叫做恩典了。而这些我们就可以愿意甘心接纳跟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从世界的角度，从世界的方法，不可能的，咱们只要不相往来就可以了，还要我去接纳你，还要去饶恕你，哪有哪门的事？可是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靠着神的爱，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榜样，来帮助我们能够接纳跟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好不好，弟兄姐妹，今年我们的生命要成长，今年我们生命要突破。一开始我们就学习，我们能不能够学习像保罗教导腓利门这样子，能够甘心的来接纳跟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让我们永远得着这个真的兄弟。感谢主。好吧，这时候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